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文。最近中国互联网上接连冒出三件不同领域的热点事件。一件发生在中南海，习近平突然间强调要真刀真枪整治网络。一件发生在央视镜头入面，送外卖可以欣赏风景的宣传短片出丑，被闹到紧急被删除。还有一件发生在北京动物园，一只叫平平的猪患去世，居然将评论区搞成了敏感地带。这三件事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政治表态，一个是宣传失利，一个是动物悼念，但他们共同呈现出一种正在快速加大的逻辑。中国正进入一个对现实、对情绪、对语言都高度戒备的时代，这种戒备源自中共权力结构的深层不安。一个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信息审查体系的政权，不单止由2016年开始连连加码网络清朗行动，还在九年后仍然要进一步升级网络管控。他究竟是在这里怕什么，又试图阻止什么？这一期我们就由这三件新闻出发，尝试寻找答案。11月28日，习近平主持政治局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的集体学习会，不同于过往关于清朗整治网络谣言的常规表述，这次讲话中的几个关键用词显得极不寻常。真刀真枪，刺刀见红，敢于出招，切断利益链、产业链、网络乱象威胁国家安全，这些词汇通常用于暴乱、恐袭、敌对行动，而不是互联网。为什么一个审查机制极其成熟的国家会突然间将网络视为潜在敌意阵地？原因显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四个压力交织在一起，令习近平对网络的焦虑升级。第一，经济下行造成的真实舆论压力。疫情解封后，中国经济经历了结构性萎缩，房地产连续下跌，青年失业长期处于高水平，消费降级明显，私营企业普遍观望，外资撤出趋势明显。这些变化在现实世界里面已经难以隐藏，而网络变成民众表达不满的主要出口。社交平台每日都会见到企业倒闭、店铺关门、减薪裁员、大学生失业、家庭缩减开支等真实影像。这些不是谣言，而是普通人的日常。这个意味着经济下滑的负面情绪被高度汇聚在互联网上。对一个将舆论视为政权稳定核心指标的体系来说，这种汇聚本身就是压力。第二，党内的放风式舆论令习近平紧张。2025年四中全会期间，大量关于中南海人事布局、路线冲突、党内派系博弈的内部消息不断由国内流出，并在海外发酵。这些消息未必完全准确，但传播方式本身就令习政权异常警觉。党内不同意见不再只停留在组织体系内部，而是通过互联网快速扩散，形成无法预测的舆论影响。对一个高度集中化的政治体系来说，这种失控式传播极其敏感。第三，信息流动速度超过官方叙述速度。最近发生的几宗事件尤为典型，例如日本女歌手上海演出被杀停、云南野西路事件、于朦胧事件、广西北海私家车冲撞政府大门，这些公共事件海外媒体往往第一时间报道，而国内媒体或者完全缺席，或者不敢关注后续。这个意味着两件事，国内媒体已经放弃了对公共事件的采访权，亦都放弃了对公共议题的叙事权。公众的信息来源只是剩下三种：事件当事人的自述、社交媒体破碎化影片、海外媒体的整理报道。国内公共媒体被逐渐边缘化， 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信息循环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网络自然成为民怨、疑问、焦虑的唯一出口。第四，社会进入情绪不信任期。一个更深层的变化在这发生，民众不再相信权威叙事，但亦不完全相信自媒体，只是相信自己所见到的现实。对权力来讲，比批评更危险的是这种不信任。网友的反应更加直白，塞住老百姓的嘴，社会更加容易炸。后来场内网上反对者的声音不少，已经到了习近平不敢忽视的程度。在习近平眼里，人民的呼声变成了网络乱象，当权者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独立评论人蔡慎坤的解读针对另一个方向，他认为习近平打着建设网络强国的旗号，精心准备一场政治运动，要真刀真枪，持刀见红。可以预见今后的重点整治微信聊天群组记录，清算小道消息，甚至可能针对党内有影响力的人。这个已经不是技术治理，而是政治整肃。就在同一日，习近平刚刚讲了话要风清气正，央视就以最尴尬的方式令自己出丑。现代人日日对着个 mon 超过六个钟，干眼症、眼干涩、飞蚊症、眼压高随时杀到，还有青光眼的风险。全球五十几亿网民，六成以上对着个 mon 超过六个钟，九成三有干眼风险。不理他，还可能要使$3,000去医角膜炎。推荐 Wise Quest 明目眼肤冷贴，日本制造。萃取菊花抗蓝光氧化，薄荷清凉消炎，甘草帮你多啲分泌泪水，透过技术直达眼部，三分钟即刻亮浸浸，86%嘅用家都话中意，轻松咗。冇眼疾嘅朋友，一个礼拜贴2到3次，远离眼疾。有问题嘅夜晚贴6片，有6到8个钟滋养眼睛。日头贴2到4片，帮你舒缓干眼症、眼干涩和飞蚊症，用于防青光眼。每日半杯咖啡的价钱，就能够保护你的眼睛。输入专属优惠码月，享受独家95折优惠。11月28日，央视推出的一则关于送货员的短片，影片讲述一名女平面设计师主动辞职，转行成为外卖员的故事。这名外卖员说自己在云南送外卖，是数字无业游民。送外卖不单只有收入，还可以欣赏沿途风景，随时切换身份，感觉离梦想更近。影片还展示了他佩戴万元单反相机送餐的情景。这个不是送外卖，这个是拍旅游 vlog。但是现实外卖行业是怎样的？外卖员追着时间跑，不是对着风景跑。超时就影响收入，落大雨要送，高温天气要送，一日走2万步，风险高，压力大，身体负担大。新闻里面经常出现外卖员猝死街头的悲剧，于是影片一经发布就迎来强烈反弹。网友说没有这种生活，你们问一下真实的外卖员。美化苦难是最令人反感的，送外卖不看路会出事故，怎样欣赏风景？上面理解不到苦难，只能够消费苦难。这个是何不食肉味 2.0， 为什么不看风景？你们独裁可以，但是不要将大家当成傻的。很多网友拍影片反嘲讽，孭住细路送外卖是大蛙旅游，地盘工搬砖是健身，落雨天跑20公里是浪漫。这些反嘲讽短片击碎了央视的宣传。真正令舆论彻底炸裂的是一名参与拍摄的女演员，在小红书发声澄清，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员，当时只是知道角色是外卖员，具体内容一概不知。 短片入面的拍摄器材是剧组提供的道具，不是我个人物品。结果他的账号即刻被封禁，央视亦都紧急删除了影片，官方媒体全部沉默。这一系列反应暴露出了宣传系统的根本问题，官方媒体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到无法弥补。央视不是不知道现实外卖行业的艰辛，而是不能够呈现，因为中共宣传的逻辑要求是不可以呈现消极情绪，不可以呈现现实困境，不可以呈现制度性问题，必须体现积极向上，于是只能够创造一个和现实脱节的想象中的外卖员。这种虚构劳动的做法在过去亦是常见的，譬如农民工幸福劳动、九五后夫妻档烧烤日入9000元、博士落班摆档月入33000、快递员3年赚100万。但现在不一样了，过去可以蒙混过去的罪事，现在会即刻被拆穿，所以在政府的公信力断裂后，任何宣传都会被反向解读。接下来的平平事件更加荒诞，在党国连动物的死亡都成为敏感词。10月1日，北京动物园发出微博悼念朱鬟平平，是这样写的：平平这位创造了近40岁长寿奇迹的朱鬟，已经在安详中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平平的一生记录住中国朱鬟保护由绝境到新生的40年，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一个微小而辉煌的篇章。怀念平平和我们在一起的欢乐时光，愿平平安息。在这个普通的自然科学新闻下，网友真诚祝福这只鸟，评论区立即被平平一路走好洗版。但只是几个钟头之后，大量的留言被删除，普通悼念亦都被清理，转发功能被关闭。原因很简单，习近平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平，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环境里面，任何谐音、影射、暗示都可能触发审查，于是平台执行了最严格的逻辑，宁可删错不可留删。海外网友就欢乐到不得了，太好笑，讲好150的点解话走就走了，祝福这个重量200斤的平平一路好走。有没有一种可能，在短期内会有另一只叫近近的鸟寿命亦到期了呢？但这个事件真正重要的不是网友的玩笑，而是反映折射出的政治现实。当一个社会开始对普通语言过度敏感时，真正被压抑的不是语言，而是情绪。民众不是在刻意政治化，而是舆论空间被压得太紧，只能够由喇叭中寻找表达出口。平平不是问题，中共体系的恐惧才是问题。专业人士集体噤声，央视宣传失利，与北京动物园官微删评只是目前舆论环境的冰山一角，更加深层的是专业人士、媒体人、知识社群的集体噤声。2025年以来，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为指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被高估10%，不单止离职，人甚至由官方行业协会网站上消失。另一批经济学者，例如任泽平、朱恒鹏、傅鹏等，几乎不再发表有实质内容的评论。多家独立咨询机构被整顿改革，暂停业务或被迫转型，大量金融、宏观、地产研究报告不再公开发表，只是做内部阅读。与此同时，大量重大公共事件，日本女歌手被杀停、野孩子事件、于朦胧事件，乃至城市安全事故，国内无一家媒体敢做完整报道。整个社会实际进入了一个无媒体时代，信息不能够被专业核实，问题不能够被公开讨论，情绪不准许表达，所有声音都在被压缩甚至消声。 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危险的循环，经济越下行，舆论越悲观，舆论越悲观，管制越升级，管制越升级，民众越不信任，不信任越深，更难维持稳定。这个是典型的恶性循环。当一个政权开始将现实当作威胁，将民众的情绪当作风险，将语言当作敌人，他就将在无形中失去真正的稳定基础。不过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依靠要民众沉默走向长期稳定，这种沉默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而今日的中国正处于这个危险时刻。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